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九章。这一章圣经的主题是预言必有一位婴孩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而黑暗的日子会在他头一次来的时候出现，并且在他第二次来之前也出现。这一章圣经是基督徒所熟悉的，因为它预言到圣婴孩主基督的降生，特别是在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诵读这一节经文，并且唱一些以这个为题材的圣诞诗，来纪念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以赛亚先知在亚哈斯统治的期间所说的预言。亚哈斯是一个恶王，他统治的期间刚好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期。以赛亚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蒙召，乌西亚是一个好王，统治了国家52年。乌西亚的儿子也是一个好王，可是之后登位的亚哈斯却是一个恶王。以赛亚就在亚哈斯在位的期间说出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当时犹大国正处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盼望就是在于基督，这包括了基督头一次和第二次的来临，都带给以色列人盼望。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让我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一节的经文有两种不同的翻译，而这两种的翻译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中文圣经的译法就是说，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而幕后更是得着荣耀。可是另一种的翻译法就刚好强调了苦难和痛楚，说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必然更甚，所受的痛苦 必然更深。我们很难以将这两个不同的翻译法同时的接受，但其实两个译法都有它的理由，是可以解释的。强调以色列人末后的痛苦比较多的译法，他所看见的是短期的应验，就是神的确打击了他那犯罪的子民，先前接着亚南人的手侵略他们东北之地，后来又接着亚述将他们掳去，是北国以色列灭亡。这是列王记下第十五章第二十九节所记载的。那里说，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比列瑟来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基蒂斯、夏索、基利、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可是另一个译法讲到以色列日后要得荣耀的说法，这是指到基督头一次来之时的应验。基督来确实使这个地方得着荣耀。加利利本来是一处人所轻视的瞧不起的地方，因为那儿是外邦人集居之地。主耶稣经过耶路撒冷，那里是一群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们聚集的中心地带。主耶稣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或是在那里长大的，拿撒勒才是主耶稣的故乡。可是当拿撒勒人厌弃他的时候，他就下到加百农去。加百农是在加利利海的沿岸，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在北方。拿弗他利位于加利利海岸的西面，而在他西面和他毗邻的就是西布伦。拿撒勒位于西布伦，而加百农则在拿弗他利。加百农是耶稣工作的总部，他从来没有更换过。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主耶稣对加百农所宣判的刑罚比别的地方更重，因为他们比别的地方的人更认识耶稣，所以责任也就更大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马太略去了那引起疑问的问题，这也让我们看见了圣经的指引。他对于以赛亚书的引述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接受两种全然不同的翻译法，在圣灵的亮光之下去明白，就可以得着一处。好，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的经文。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不管第一节的翻译法和解释如何，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的是住在加利利的人， 他们活在异教和传统信仰的黑暗之中，因为这是一处旧约的宗教跟外来的异教所混合的地方。当主耶稣开始在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人们才看见了光，他们看见了世界的光，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在主耶稣头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就应验了。因此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指的耶稣头一次到世上来说的。然而下面的经文所指的又是什么时候呢？不少的圣经学者认为，第二节到第三节之间是有一个间隔的，而不是连贯下去的。所以尽管第一和第二节是指基督头一次来，但第三节开始却是指基督第二次再来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的经文。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虽然国民增多，人口加添了，而人民也显得更有宗教的热诚，可是他们并没有喜乐，他们有的只是许多的宗教仪式、宗教的条文，可是没有基督，故此没有喜乐。第二节到第三节的空间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乃是有2000年之久。为什么先知以赛亚没有任何预言是关乎这段空间的呢？因为在神的计划中，在这一段的期间，神已经呼召教会出来了，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而这些是以赛亚先知不明白的，或者说神没有给他知道的，所以并没有任何的预言。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25到26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先知也略过了他们所不知晓的事，正如我们现今所看的以赛亚书那样，其间经历了2000年的空白，是没有任何预言的。到以赛亚书第63章，这一章可以说是一个逗号，是以赛亚来到2000年后的情况。在以赛亚的当日，人是完全没有领受关于教会的启示的，可是今天我们却是活在教会的时代，也就是以赛亚书中这空白的一部分。明白了这一个转折之后，我们就知道第九章余下所指的以色列国乃是人口众多，已经不再是亚哈斯统治之下的以色列国了。保罗说，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另一个群体，但以赛亚所说的只是一个国家以色列而已。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 第四节的经文，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这些重担是什么时候才折断呢？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折断。为什么以赛亚时代的人享受不到喜乐呢？为什么他们要如此的受苦呢？他们之所以如此受苦，是因为他们拒绝那唯一能够赐他们平安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因此欺压者的能力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消灭。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五节的经文，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这是何等可悲的景象！以色列人本来是有弥赛亚的，他是和平之君，是唯一能够赐人平安，并且解救被压制的人的。然而他们却自己拒绝，放弃不要。跟着所说的，就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指基督头一次来吗？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可能以为这样，因为我们大多数在圣诞节会引述这一处的经文。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完全章，就会看见它其实所指的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他是从以色列国产生出来的，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就完全把这预言应验了。正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预言他的降生一样，这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第三节说的，都是讲到基督的再来。可是问题来了，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会有一婴孩生下来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耶稣头一次来不是为以色列国而生，因为他们并不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虽然他生在伯利恒，然而他本国的人并不接待他，只有几个牧羊人去欢迎和敬拜他，东方来的博士们前去朝拜他，可是他们并不是犹太人，乃是外邦人，是从东方来的。因此如果我们看第六节，我们可以知道他并不应验在耶稣头一次的降生之时。即使是第三、第五和第七节所说的，也跟耶稣的降生无关。如果说基督为以色列国而生，这说法实在有一点牵强。事实上，所生下来的是以色列国， 这在以赛亚书第66章第7节第8节有清楚的说明。这里说，锡安未曾屈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屈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所以这里所说的所生出来的是以色列国，而且是一下就生出来的。因此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所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不是指的基督的诞生，乃是指的将来以色列国的诞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要经历新生，这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发生的。当然，如果说这里所指的是基督的降生，特别是指他的人性，那未尝不可。然而在主再来之日，以色列国如同儿子一样的诞生，这更是贴切的。那就是说，这个预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双关的来看。这里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肩头所代表的是力量，世界的政权要担在他强壮的肩头上，这是在主再来之时才应验的，并不是在头一次主耶稣来的时候应验。我们留意，这里有对基督的几个形容，就是他的名字。这里说，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在这里并不是形容词，乃是主基督的名。士师记第13章18节也讲到未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领袖。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讲到这里。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再读一次，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1到7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感谢您，借着以赛亚书第9章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无论是第一次来或者是第二次来，我们看见 神接着你所带给我们的恩典，你第一次来拯救我们，第二次来要使我们得到荣耀。主啊，何等奇妙的主，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在死荫的幽谷中毫无盼望的人，因着信靠你，就有奇妙的光光照我们，使我们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脱离死亡得着永生。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